我是侃侃。今天你过得好吗？我们目前节目进行到温暖之家，所要谈的内容是第二步，培育品性善良的孩子，也就是谈到所谓的亲子的部分啊。其实亲子问题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家庭往往是每个人个性、品德、孕育的一个基础的由来啊。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当父母亲的经验，但是一定有当孩子的经验。小时候的许多的记忆啊，父母的教导，往往是我们对这个认知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在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首次学习到的一个看世界的角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往往会影响我们的一生。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觉察能力、分辨程度？如果有的话，或许可以在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对我们之前好的认知、不好的认知做一些修改，而改变我们的一生。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觉察能力的话呢，就很容易跟着小时候的记忆所培养的一个性格而持续下去。如果是好的，就很容易就是维持这样好的一个性格，但如果是不好的，可能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伤害或这个比较负面的偏差的一个看世界的角度一直维持到年老，还固执不化，不愿没办法改变，因为没有先前的省思跟观察。一旦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也越来越难接受别人的建议，那自己也即使看到了，也可能很难改变这样的一个看事情的角度或性格这样。那我想能够进到这个节目啊来聆听的朋友们，一般来说一定是具有想要自我成长更进一步的一个动力，基本上就具有一定的反省跟行动力了。那往往比较让人担心的，可能就是那些还没有这样的觉察力或付诸于行动的那些朋友们。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凡事总要从最容易的部分开始做起。在一个家庭呢，最容易能够掌握且有动力的是谁呢？当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哈。那知道如何培养品性善良的孩子，对我们这个部分有什么好处呢？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当作一个怎么讲，一个完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要项啊，让我们知道对于孩子在想要培养一个很好良善的一个孩子，应该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注意哪些事情。那当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可以做到100%，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做到100%，我们可能就是完人了，对吧？但至少我们会知道应该朝哪方向去努力。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晚辈，我们家里的小孩不能如我们所预期，至少我们会反过来反省自己啊，是不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出了什么样的差错，而不是一味的只是要求孩子不要求自己。那反过来，我们 如果是身为晚辈孩子的角色，我们至少可以反过来再看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比较负面的性格没办法改变，可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长辈们他们没有给予我们一个非常良善成长的一个环境。但是这里很重要的是，侃侃认为一个人呢长大了以后应该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能再归咎于爸爸妈妈他们没有好好教育我们，或者没有给我们如何如何完美的成长环境。所以下面要讲的内容呢，是泰国某师命师父长老他对信徒十几年的开示。侃侃认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比较会抱着刚刚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研读它，因为我们学习呢是要拿这个尺度啊来当做一个努力的方向，而不是拿来归咎他人或责怪自己。我觉得原谅他人跟原谅自己是给别人空间，也是给自己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一讲到亲子问题啊，我就想到曾经参加一个工作坊啊，然后在做那个个人探索的这个工作坊里面呢，就是那个对于目前的一些问题，其实归咎到最后可以归咎到童年的一个回忆哈。然后大家在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在成长经验中，多少都对爸爸妈妈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压抑住，因为我们会认为不应该不喜欢自己的爸妈，或责怪抱怨自己的爸妈，那这样的道德规范就把我们一些伤口可能被封闭住，而没有去面对或疗伤。那个带领的辅导老师就会让大家看到这个部分啊，因为你要先能够面对你的处境，接受了它以后才能去处理，之后才能放下。其实这个也是符合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圣严师父他所讲的，是他就是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我觉得这四个步骤啊，事实上是非常适用在个人心灵成长或者很多地方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在那个工作坊里面呢，我觉得很震撼的一幕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辅导老师对大家的一个生命探索啊，看到一个小时候的一个伤口的时候呢，做了一些諮商辅导某方面的治疗以后，那个辅导老师啊，做了一个动作，他叫那个会场上啊，20、30岁的朋友们啊，站起来。那这些20、30岁的年轻朋友当然就站起来啦。那个参加这个工作坊的人，当然年龄层分布很广啦，除了20、30岁的年轻人，也有那个50、60岁、70、80岁的人都有啦。然后呢， 辅导员呢就叫大家看看这个二三十岁的这些朋友们的脸啊，当然是长得非常的年轻啊，稚嫩的脸。然后辅导员说了一句话，他说：“想想你们的爸妈当时生你的时候呢，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对，其实，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感觉爸爸妈妈好像这世界的一个柱子，一个桥梁，不对，一个支撑的一个大柱子啊，我们就在这个柱子下得到依靠，啊，得到成长。那我们认为爸妈是无所不能的，可是事实上，爸妈是生了我们以后才在那个当下练习当爸妈的。没有人先去练习预习当爸妈，再回来当我们的爸妈。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在他们那个年纪做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那如果说对我们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能够理解，真的彻底的理解以后呢，比较能够实际去面对问题而去放下它，而不是一味的用道德规范去掩盖自己的伤口，或者过度的归咎爸妈当时没有良善照顾我们的一个缺失哈。这是在谈这个亲子主问题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态度跟想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本书本里面石明师父所讲到的一个培养良善孩子的一个内容啊。首先说到怎么样培养孩子成为社会的栋梁，他说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教导孩子所需要的知识，使他们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还要妥善的安排时间配合需求，教导孩子成为有用的人。这个也就是说呢，不是只是把小孩子的成长啊责任给学校的老师，事实上孩子在家里的时间远大过于在学校，特别是还在小时候的小朋友的年纪，对爸妈受到爸妈影响是最大的。那有的家庭呢，爸妈是有时间但是他没有知识，也可能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时间啊，忙着工作。那有可能是他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时间。那最好的家庭呢，当然是爸妈既有这样的知识又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这里先培养自己的知识，至少这样子的知识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挪出那样的时间。小孩子跟爸妈一样啊，就是小时候小孩子在成长过程的那个时间啊是不能够延缓的啊，你不能说啊，这时候爸妈很忙，你这时候呢小还在幼儿时期，这个成长时间虽然很重要哈，可是爸妈没空，先储存起来，等我有空你再成长，这不可能的。小孩子就是一天一天在成长，过了一年就是过了一年，他那个幼年时期就是会过去，就会进入青少年。进入青少年呢，如果你想要再去影响他，或许那时候他的心就不在家里，就比较会受他的同侪、他的朋友的影响。爸妈一样，就是爸妈年老的时候需要你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也不能储存起来呀，等你有空再说，因为时间过去了可能就是不在了。所以身为爸妈或者身为成年人的孩子的我们，可能就是要善用 智慧来出那个分安排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时间放在各方面尽力而为啊。那我们培养小孩子啊，哪方面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呢？就师命师父的根据佛陀的教法是三个，一个智慧、清净跟慈悲。我想到圣严师父他说慈悲没有敌人啊，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你真的慈悲的话呢，你不会与人有对立，所以你这辈子就是没有敌人。那你真正具备智慧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缓解冲突，怎么样去处理问题，所以你就不会生烦恼。因为烦恼本身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用的，那是无增加你心灵负担、消耗心灵能量的一个负面的情绪。那这方面以后有机会再提。那清净呢，就会让你的心处于一个进化的状态啊。我们人啊，常常会记得每天要刷牙洗脸啊，要洗澡，因为我们身体的臭味啊，我们自己闻得到啊，别人也闻得到，我们会不好意思，知道要保持这样的礼节啊，每天要刷牙洗脸洗澡。可是我们的心灵呢，可能就忘记每天也要清净它，也要洗涤它，因为没有这样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可能也没有学习这样的方法啊。事实上，今天录音之前啊，侃侃才去参加一个禅修活动啊，因为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嘛，台湾的母亲节，为了修功德，给在天界的爸妈去参加一个禅修活动，所以今天录音的时候呢，是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还没有进入状况，因为还在处在那个禅修的那个状态中啊，所以步调或许有点慢啊，不好意思。总而言之，我觉得怎么样学习把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净化，事实上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哈。那如果大家对静坐啊，或者所谓的冥想 meditation 有兴趣的话，或许我们会考虑以后再加入这样的一个主题啊。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把目前这个温暖之家先做一个结束。好，那之后第二季或第三季的节目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哪部分，都可以跟侃侃做一个提议哈，可以做一些沟通。好，那在书里啊，师命师父他对于小孩子的教养呢，他有举一个例子哈，就说事实上我们从母亲喂奶的时间啊的不一样，就可以造成小孩小婴儿从小他性格就会有所差别。很有趣哈，他说第一个小孩呀，妈妈没有固定时间喂奶，有时候喂有时候不喂哈，所以这个小孩子的脾气很容易变得很暴躁，就是已经到了肚子饿的时候啊，他已经哭闹了，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去喂他，所以他就因为身体的不舒服会让他情绪变得很难控制哈。那第二种小孩呢不一样，他不饿，可是妈妈因为太宠他或者说怎么样，就一直拼命喂他喝奶，所以这个小孩呢从小婴儿就变得像小胖子啊，他脾气很柔和，可是却会懒懒散散的哈，被动 因为妈妈照顾呵护的太过了。那第三个小孩当然妈妈就是比较有智慧的妈妈，比较纪律的妈妈，就是按时喂奶，然后适当的程度喂养他。那当然是第三类的小孩对他的个性成长是最优的。另外在培养小孩子的智慧的时候呢，要注重到世俗的智慧还有佛法的智慧。以我们比较一般的语言，可能就是指说世间有关的技能这方面的智慧。比方说有人说啊，要当一个现代人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医疗健康方面你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知识，因为每个人基本上都会生病，都会年老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医疗知识或者这方面可以咨询的对象。第二个可能就是经济跟法律方面，因为大家都要用世俗的钱财，而且具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比较不会让自己陷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那现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个，就是电脑网络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资讯的时代等等，就是这，那当然还包括他的专业啦，所以是世俗方面这些知识。第二个呢，所谓的佛法知识，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关于品德的部分，或者刚刚侃侃说到怎么样让自己心灵净化的一个方法，当然方法有很多种啦，不一定要禅修。那如果是禅修的话，当然有它的好处。很多研究都可以发现禅修可以增加人的记忆力、免疫力、专注力、学习力等等的。所以不只用宗教的角度来看就是从教育啊、医学啊各方面的角度来看，一个好学习一个禅修方法，学习一个让自己心灵啊真的可以充电进化的一个方法，其实对现代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人啊脑子不停的在工作那说到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听话懂事，师命师父提到言语啊、时间方面的规则，还有卫生，还有待人处事。那在佛法的角度就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等。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找佛教相关的书籍啊、影片等等来看。五戒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对在家居士的一个教法，所以不难去找这方面的资料。那至于呢，培养一个有情义的孩子啊，要具备的性格包括要有忍耐困难烦恼啊，被他人不理解、不谅解、被排挤的一个耐性，而且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方面。那其实小孩子的很多言行举止啊，特别在他小的时候，是第一个老师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特别是母亲就像一个影印机一样就有人说你如果看影印机影印出来的资料有错，你是要改这个副本呢，还是要直接改那个原本？所以做爸妈的人不能只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好，然后自己可以非常生活堕落，这是对孩子是一种苛求。人家说逮竹出好笋啊，我们不能都期望自己是逮竹，可是孩子就要当好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小孩子对我们也没有那个恭敬心啊，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吉祥，我们都应该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好的典范，为了自己也为了家里你最爱的孩子。那另外呢，还要教导孩子结交益友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小时候啊，国中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我有同学，他们家里呢爸妈都是老师，他们爸妈真的会到学校来帮自己的看看自己孩子所交的朋友是怎样的朋友，真的很让人敬佩的父母哈。那另外还要让小孩阅读有益的书籍，为他找好的老师。现在的小孩其实也包括我们啊，就是很容易看一些影片，受网络的影响啊，所以不只是书籍了，现在还包括网络上的资源都要注意啊。那总结呢，就是我们自己啊也要不断的学习新知，那教导孩子要兼具品学兼优，另外也不能过度溺爱孩子。我们现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满足他的需求，因为他的需求可能不是很大，他可能只是要一个娃娃，要一包零食。可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溺爱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他的什么的时候，或者他做错事的时候就听他去掩盖，或者用钱去解决问题，他可能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做错事没有不必受到处罚，然后呢爸爸妈妈跟他要什么他就能够给啊。所以有一天如果他越来越长大，他的需求越来越大，或者你老了，你的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替他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这时候小孩子他可能会觉得失望，然后会觉得你的错，因为你以前都给他，为什么现在不能给他，就是造成他一个不好的恶习。那这个习惯呢，事实上是很严重的，不只会影响他到他这一世，他还会生生世世带着这样的习气下去。所以从小培养他一个好的习惯，正确的道德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让我想到之前啊，我们在提到我们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呢，进入家庭我们第一个要检视自己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独立的照顾自己，有一个圆满的一个个性哈。所以并不是进入家庭就是要依靠家庭来照顾你，特别是进入家庭成为夫妻或者成为爸妈的这个角色哈，它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核心。那如果自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或方法，那怎么样可以当做一个示范，或者当做一个教导的模范呢？事实上是对孩子是有点苛求或过度期望的。可是这也是很多很多家庭会难免会遇到的状况，爸爸妈妈不能做到的，不能得到的，往往会期待小孩子可以做到或者可以得到。好，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那关于亲子问题呢，可以说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今天也用了半个小时 那但是也不可能讲完所有的内容，我们就是以书本当做我们一个对话的一个媒介桥梁。那第二部讲到的是亲子方面的部分，那侃侃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书本的部分内容。如果你对亲子方面有问题的有兴趣的，可以再用很多的方式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哈，我想很多很多啦。那我们今天关于亲子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啦。好，因为侃侃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本书上。在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呢，温暖之家就是我们书本对话的重点哈。那等到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换别的书，别的主题啦。好，所以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讨论到这里。好，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啦。